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把我们召聚到你面前来，不是要增加我们的重担，乃是要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你不是要让我们生命要在你面前去消耗，而是到你面前来领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祈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让讲台可以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你也使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被圣灵所感动，慎思明辨，来领受你的祝福。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甘甜，我们就得着滋润，我们就得着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德记。好，大家翻开路德记第三章。好，大家翻开路德记第三章。好，我们通用和合本255页。好，路德记第三章。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路德记。我们来看一看在路德记当中第三章跟我们讲的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我们就说要讲，就是求你遮盖我。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通过对路德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去看看这些经文这些话语，还有这一章的经文都给我们哪些启发。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路德记第三章整章的经文，就是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章的第18节。我们用起立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路德记第三章整章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用起立的方式来读。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
当他睡的时候，你就看准他睡的地方，就去伸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他们做的事。
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
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
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
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以后的儿女先前更大，因为上面人无论贫富，你又没有
恩宠。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
路德便在床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逐渐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我阿说，不可使直到今晚有女子到场上来。
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好，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上一章经文看到路德呢是去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捡麦穗，对吧？然后呢捡了麦穗之后呢，那过了多长时间圣经上没交代。然后他的婆婆这个时候就跟路德说，哎呀，他说其实我应该给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对吧？你和波阿斯藏在一起，跟他的使女藏在一起，那波阿斯这个人其实是我们一个至近的亲属，然后我教你一个办法，你要怎么去做。他就让他夜里去到波阿斯的脚下，是吧，钻到波阿斯被窝里去了，是吧？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看到那路德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波阿斯半夜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一看，哎，这是谁？然后路德就告诉他了，是吧？然后你会看到波阿斯的回应，波阿斯就说，哎呀，你是真的是，你是一个蒙大福的，你是蒙耶华赐福的，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还有一个亲族里面的人比我跟你的关系更近，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法律来讲的话，这个人有责任，他先，如果他愿意尽责来赎买你的产业，来跟路德结婚，我呢，因为我关系疏远一点，所以我就不能了。所以要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如果这个人愿意我没有办法，如果这个人不愿意我一定娶你。其实波阿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也看到波阿斯他在这里他很谨慎，对不对？他就让路德，你先不要动，你就在这里休息，然后等到天快亮但是最黑的时候呢，就让路德走了，免得别人看见说闲话，对不对？然后又给他让他扛了六簸箕大麦，就是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也不少，因为太多了他扛不动啊，对不对？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扛得很多呢？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面去见到这个拿俄米，拿俄米就跟他说，你只管放心等候吧，这个人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讲到路德他晚上来找波阿斯这个故事，他给我们有哪些值得深思的一些真理。特别是路德跟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对于福音真理给我们有哪些启迪，包括当路德他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哪些安慰，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激励，我们要去思考。所以关于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就说第一个我们要分享，我说你的幸福就是主的安息，第二就是求你遮盖我，第三我们要讲内外都更新，第四我们要讲说安慰和激励。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认识主的福音，来认识主的真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说我们为什么先要讲的说你的幸福是主的安息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路德说的话。她说什么？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们看到其实这表明什么呀？这个就是表明说拿俄米对路德的幸福他看重不看重啊？非常看重，非常看重。他觉得，哎呀，你现在跟我一起来到了犹大地，你现在跟我一起在一个地方愿意跟我一起吃苦，这是很美好的，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够，我觉得这个不够，我应该要为你想办法，我要为你接下来的生活幸福去想办法。我年纪已经老迈了，但你还年轻。就说他还要为路德的婚姻，为路德将来的生活，他去想办法。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的时候，这一节经文讲的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安身之处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安身之处这句话呢，希伯来文的那个原文，它更多的不是指着家的意思，它更多的指的是安息的意思。就这个词是跟安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安身之处就是拿俄米在这里他就说，其实他的意思我们如果更深刻的翻译，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对吧？路德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其实拿俄米在说什么呢？说我要为你寻得幸福我才能够安息，对吧？我要为你寻得幸福我才能够得到安息，你要得到更大的幸福才是你的安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拿俄米他不满足于路德现在的现状，同意吧，弟兄姊妹？虽然路德已经有了信仰，得救没有？路德信了耶稣有永生了没有？有了。但是拿俄米有没有说，你已经有永生了，今生就算日子过得再惨再糟糕无所谓了，是吧？当然我们说今生一切的苦楚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我们得到永生的祝福，那叫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同意吧？但是拿俄米说，我不满足于此，我觉得你还要有幸福，你还有更幸福的生活，这是我想要的。我希望你路德得到更大的幸福，阿们吧，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拿俄米的心。所以你想到这里头，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拿俄米的爱心和上帝的爱心相比，哪个更大？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近，还是跟拿俄米的关系更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近。所以拿俄米很在乎路德的幸福，包括今生的幸福。请问上帝在乎不在乎？上帝会不会说，我都给你永生了，你今生过得像狗一样也无所谓，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说，所以你看主耶稣讲说，那些跟从我的人，你们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的人，是今生得什么？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要让你们今生，我也要祝福你们，而不是仅仅把祝福留在永生。永生的祝福大不大？我再问弟兄姊妹，大得很。我们今生如果一个人很长寿，能活多少年呢？活100岁很了不起了，对吧？永生呢？永生是无限的，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祝福大得不得了。但是上帝就是这么细心，上帝就是这么爱我们，他不会说，哎呀，那个祝福大得不得了，所以你今生差一点就无所谓，没有。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就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去知道说，上帝爱我们的心比拿俄米爱路德的心更甚。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跟拿俄米相比，哪个更强？上帝更强。所以拿俄米为路德人生下一个阶段去规划，上帝为我们规划不规划？一定规划。所以我们的安息在这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包括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讲到，哎呀，之前做错了一些事情，子女教育做错了一些事情，工作上做错了一些，我们会不会做错事情？弟兄姊妹，
会。
然后后悔药市上有卖的吗？据说淘宝上有啊，但其实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安息在哪里？我们的安息在哪里？我发明一个时间机器回到过去改变历史吗？不是。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我们的安息是上帝顾念我们，我们的安息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比我们都高。阿们吧。我们做错的事，上帝做错不做错？上帝做错不做错？不会。上帝不会做错。所以你所经历的艰难，你所经历的难处，上帝都知道。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这个很著名的，我很鼓励大家把它记下来。马太福音第七章啊，关于祷告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9-11节。好，我们经常讲第七章的七节，我们现在来读9-11节。马太福音第七章9-11节，我们一起来起读。马太福音第七章9-11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一个比喻，说，哎，世上的父母有没有说一个爸爸，然后儿子来说，哎呀，爸爸我饿了，你给我拿馒头，然后他爸爸拿一个石头给他，会不会？不会，对不对？他说，爸爸我需要一些什么啊？这个我现在我想你给我一条鱼，我好炒一条，炒一个好香香的菜来吃，爸爸会不会丢一条蛇给他？不会的，对吧？那么我们的天父呢？我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所以你相信这一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上帝他路德，你看到拿俄米怎么为他将来的生活去说，哎呀，我要为你想办法。上帝更加如此。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就很不一样。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腓立比书4-19节，我们再往后翻腓立比书。好，大家翻到腓立比书，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223页，腓立比书4-1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4-19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你看他这里面讲到说，上帝必照他什么丰富啊？荣耀的丰富，叫我们怎么样子啊？叫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怎么样子啊？都充足。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 你看到这个就是上帝应许的。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我们的神要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就是上帝的丰富不是普通的，不是像世上有的东西它堆在那里它就烂了它就坏了，我们上帝的丰富是荣耀的，然后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怎么样的都充足。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福杯满溢，阿们吧。就是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杯叫什么杯啊？福杯，就是被上帝祝福，然后这个杯里面装多少？装多少？满溢是啥意思啊？装满了还要流出来，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还有这节经文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背起来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有些弟兄姊妹会背了，可以背啊。那么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呢，我们可以翻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17页。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背。好，我们一起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他来了干什么？叫我们得生命。得什么样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他来了，主耶稣说不是，我来了叫你们堪堪得救就好了，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就满足了。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我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呀？更丰盛。这就是主的美意，对不对？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的心意，他绝不满足于说你只是得救就好了，不，他说我要给你丰盛的生命。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不是仅仅讲救恩论，还要讲那么多你该怎么生活，你该怎么工作，你该怎么解决家庭问题，为什么讲那些东西？是不是上帝说你们太糟糕了，我要教你们一些方法，免得看见你们这么糟糕的表现我很不舒服，是这样子的吗？不，上帝就说我要教你这些，让你这些得生命的人还要得什么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啊，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好，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把这个经文都背下来了，但我们也鼓励大家，你能背下来你就背下来，因为这节经文对我们特别多的鼓励，特别多的激励。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这里面讲说主耶稣把谁这个上帝把谁赐给我们了？把主耶稣基督怎么赐给我们呢？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对不对？然后他把耶稣赐给我们，然后呢？然后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是不是仅仅得着基督？不是，你得着基督还得着万物。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当你看到拿俄米这样的去在乎路德接下来的生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个真理，上帝非常在乎你每天的生活，上帝非常在乎你现在面对的困境。如果你在工作上面遇见困境，上帝说我在为你想办法。如果你在家庭当中遇见了挑战，上帝说我正在为你安排。如果你遇见了那些不公平的对待，上帝跟你说你只管安心，因为我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是吧？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上帝说如果你看见你自己的缺乏软弱，觉得哎呀我早知当初我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什么呢？相信说上帝很看重，他一定会想方设法使你幸福，因为你的幸福就是上帝的安息。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讲上帝创造天地用了几天创造的？就七天，六天，其实是不是啊？六日创造天地，第几天上帝安息的？第七天。为什么第七天他安息？第七天是安息日。为什么第七天是安息日？为什么？圣经上面讲是上帝把一切都没完成就安息了，还是说把一切都造好了？都造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上帝新的创造？所以上帝的安息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不是把我们 照一半，然后他就说可以了，就这样子。不会，上帝是什么？上帝一定是把各方面都搞好他才安息，你明白吗？所以你若没有幸福他不安息的，你懂吗？就像拿俄米在这里跟路德说的，其实拿俄米表达的心态就是这样说，如果你不幸福，如果你不进一步的幸福，如果你的生命不进一步的丰盛，我不安息的，我一定要为你想办法。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你应该跟布阿斯结婚，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对吧？这个就是拿俄米说的。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我不把你们的生活让你们变得更丰盛，我也不安息，因为上帝是造好了一切他才安息的，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圣经 当中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因信进到神的安息里面，跟上帝一起安息。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有软弱，我们会把一些错误的观念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以为说上帝让我们得救他就满足了，那不，上帝是愿意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的幸福是上帝特别在意的，甚至我说你的幸福就是他的安息。你知道为什么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基督虽然看见十字架的羞辱，但是他还是定了十字架？圣经上面讲说，因为他看见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我再问大家，只是他自己的喜乐吗？不是，他看见我们这些被他所爱的人，因着他定十字架，我们会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会得着各样的祝福。所以主耶稣说，我愿意定十字架，我愿意为这些人去死，因为他们会得着我想给他们的美福，给他们极大的祝福和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你这个时候要知道说，你的幸福真的就是上帝的安息，你的幸福就是上帝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首先你就学会一点，说你不要忧虑。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忧虑。拿俄米为路德筹划了一番，然后路德就幸福了。上帝为你筹划呢，你会不会不幸福啊？啊，拿俄米为路德筹划，路德都幸福了，请问上帝为你筹划，你会不会不幸福？不会的。所以主耶稣才跟我们讲说，哎，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担心，你看麻雀上帝都养活。然后主耶稣讲了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话，他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我问一下弟兄姊妹，在我们这里不管弟兄还是姊妹，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根头发？有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根头发？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有一个人知道。谁知道你有多少根头发？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你不需要忧虑的。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就像我在 PPT 这里面放的这张图一样，你要知道什么呢？不管如何，上帝我们的主都跟我们同行。我找的这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有两个门徒在发愁。发愁什么呢？就哎呀，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居然被一些 不法之人给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听说他复活了。但这些人呢，这两个门徒很软弱，就彼得他们都说了耶稣复活了，他信心不足，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就圣经上明明讲了说上帝爱我们，我们还是怀疑，真的吗？真的这么爱我吗？哦，上帝明明在圣经上面讲说，我为你们连我的儿子都舍了，也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你们。我们说真的吗？然后我们就这样怀疑。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发愁的时候，主耶稣就突然走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一起走，跟他们一起走，陪着他们走，跟他们去讲解。然后讲解什么呢？从旧约讲起，告诉他们说一切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在基督身上。所以这两个人跟着主耶稣走啊走啊走啊，其实越走心就越舒畅，对吧？到了地方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跟他们一起掰饼。当主把饼掰开的时候，他们眼睛突然才明亮过来，哦，原来陪了我一路的是耶稣啊，就是我们的夫子啊。然后主耶稣这个时候就突然走，他们这两个人就心里火热，哎呀，不行不行，我们不要待在这儿，我们回去告诉门徒，主刚陪我们走了一路。其实我们讲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就很羡慕说，哇，如果我也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就好了。其实主耶稣天天跟你同行，对吧？主耶稣天天跟你说话。主耶稣怎么跟你说话？弟兄姊妹，就是我做梦的时候他跟我说，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什么时候跟你说话？这里，这里，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他就向你说话。主耶稣听你说话不听？听。什么时候听你说话？当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听得认真不认真？他会不会说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容易犯这样错误，特别有个手机在手上，是吧？儿子说话的时候，然后啊，你说什么，然后等一会儿忘了。主耶稣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听得很认真。阿们吧。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像圣经上面说的，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的上帝定义要祝福你，所以他要给你的祝福世界拿走拿走不？世界能不能把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抢走？你的软弱会不会让上帝给你的祝福落不到你身上？魔鬼有没有诡计能够使上帝筹划好的要给你的祝福给破坏掉？不可能，所以你就安息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我跟那个早晨灵修我给大家发的，就像圣经里面大卫说的，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阿们吧。但上帝在这有没有应许说基督徒一定不受饥饿？这些经文是不是说基督徒一定不受饥饿？上帝没这样说，上帝说是不是基督徒不挨饿，而是基督徒什么好处都不缺，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说基督徒不挨饿的话，那个拉撒路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拉撒路是个乞丐啊，对不对？但是他好处缺不缺？好处不缺。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要知道这些，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极美极大的祝福。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路德在这里，当布阿斯突然惊醒过来的时候，问说：“哎，你是谁？”的时候，路德跟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所以路德在这里他就求布阿斯来遮盖他。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要去思考说，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路德让布阿斯来遮盖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遮盖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说遮盖是这么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你要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角度去思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其实拿俄米给路德的这个计划是不是一个十全十美非常好的计划？其实不太好哦，是吧？有时候觉得你干嘛非要晚上钻人被窝呢？是不是？你不是白天就直接去找他敲门跟他谈这个事情也许更好一点吧，是不是啊？你有时候会这样想的，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然后路德在这里他就跟布阿斯说，求你遮盖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为什么说遮盖它这么重要，那么我们要回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看一看。我们说人是需要遮盖的，人性是需要遮盖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开我们的创世纪第三章。好，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看始祖当他们堕落了，就是受了魔鬼的欺骗以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先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第七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然后我们再来读从创世纪三章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三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我们经文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到说，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发生说，当始祖亚当夏娃被魔鬼欺骗，魔鬼说：“哎，上帝跟你们说了，分别上了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上帝呀，说的不一定对，所以魔鬼开始引诱他们。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然后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不单你们不会死，而且你们还会像神一样。”就魔鬼引诱他们什么呢？说如果你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的人性，魔鬼骗他们说人性能提升还是会堕落，魔鬼骗他们说你们的人性会提升，你们会提升到一个地步像谁呀？像神一样。但是他们吃了以后呢，提升了没有？没提升。他们的人性怎么样？堕落。他们的人性受了罪性极大的损伤。所以你会看到他们 当上帝来伊甸园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他们有没有跑到上帝面前哭？没有。他们怎么样子？躲避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爱？上帝爱他们不爱？亚当夏娃知不知道上帝爱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居然要躲避上帝。他说我们要躲避，然后他们要用无花果树叶裙编做一个裙子来遮盖自己。所以你去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着堕落的缘故，其实人性受了很大的亏损，受了很大的伤害。阿们吧。所以这个人性受伤害的人性需要什么？受伤害的人性他需要医治，他需要遮盖。阿们吧，弟兄姊妹，他需要医治，他需要遮盖。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骗他们说，哎，你们如果吃了，你们会像神一样，你们会很厉害，你们会很高级，你们会提升自己。结果他们不单没提升自己，他们堕落了，他们人性受了很大的亏损，他们变得不像人了，不单没有像神，反而不像人了，对吧？他们受了很大的亏损，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罪是多么的可怕，伤害人性，伤害了人。但是这个时候亚当夏娃他们自己用什么办法？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拿什么？他们躲起来，还有他们拿什么东西做衣服？拿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然后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做。我们继续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其实他们堕落得罪上帝了没有？得罪了。但是你注意，上帝有没有羞辱他们，把他们的衣服扒掉？
没有。
上帝确实把他们的衣服拿掉，是把他的无花果树叶裙拿掉，换成什么？换成皮衣。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用他的行动来告诉我们说，受伤的人性，被罪所伤害的人性，他需要遮盖。你知道吗？被罪所伤害的人性，他需要遮盖。所以上帝把他的无花果树叶裙拿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无花果树叶裙其实他没办法去医治人，没办法去遮盖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晓得这点的时候，其实无花果树叶裙它代表什么？无花果树叶裙它就代表人的方法，它就代表道德主义。你看到人一出现问题了，他怎么办？他说我改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这样子，一发现问题就说什么？我改啊，我下次不这样做了，是不是这样子说？是吧？妈妈说你偷懒，好，睡懒觉不起床，妈妈我改，我下次早起，是吧？然后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改，其实有用没有用呢？我们不是说改正不好，但是它对医治我们，它对解决我们本质上的问题，它行不行啊？不行的。所以道德主义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所以道德，我们在道德上面去改进自己，其实是不足以遮盖罪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也不足以医治罪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是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就去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当路德跟布阿斯说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预表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这个就预表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来用他的义袍来遮盖我们。阿们吧。要用他的义袍来遮盖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伊甸园里面的皮衣其实预表的就是基督的义。路德跟布阿斯所求的说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预表的就是基督的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去思想，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伤害，同意吧？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伤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受过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人说可能家庭吧，婚姻吧，工作吧。人受的最大的伤害到底是什么？
和神断绝。
和神断绝。为什么会和神断绝关系？因为罪。阿们吧。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受的最大的伤害有没有超过罪的？有没有比罪更能伤害人的？没有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都学过这么长时间福音了，读过这么长时间的圣经了，请问罪的解决方法有几个？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你要披戴基督的义，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道德主义或者是修炼或者是文化或者是宗教都不能解决人这里面最深的伤口。就我们说比如说一个人，你听见他咳嗽，但其实是他肺出了问题，请问你给只给他一些止咳糖浆有用没有用？他只是喝了那个糖浆，那个糖浆可能让他的喉咙没有那么敏感了，他的咳嗽减少了，但是病治了没有？没有。所以道德主义无花果树叶群就是这样，它只是遮在你身上，似乎你正常了，但其实里面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解决。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的义袍遮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才得到解决。所以你就知道说遮盖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是人性的需要，我们人已经堕落了，我们人性是特别需要遮盖。所以讲到这里，我讲一点点生活应用，我鼓励大家，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揭短是很不好的。人有没有短处？人都有短处，人都有短处。所以智慧的做法不是你老是揭人短处。一个总喜欢揭人短处的人，请问这个人就你的感受也好，其实我们说从圣经上真理来讲也好，这个人做法对不对啊？不对。上帝揭我们的短处，其实你看创世纪里面有很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新始祖诺亚。大家记不记得诺亚造了方舟，带着三个儿子还有儿媳妇进了方舟，然后从方舟出来以后，诺亚就做农夫，然后摘了葡萄园酿酒，酿酒以后诺亚有一次喝醉酒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喝醉了以后赤身露体躺在葡萄园里，然后他的儿子谁过去了？他的儿子谁过去了？含过去了，含过去了。然后还有他的孙子迦南看见以后，然后去找两个哥哥闪和雅弗说，哎，过来看一下，看老爸赤身露体的丑态。然后闪和雅弗看到爸爸赤身露体做什么事情？他们拿一个衣服背对着爸爸到爸爸身边，然后用衣服盖在爸爸身上退出来。等到诺亚醒过来以后，诺亚说什么？诺亚有没有说，哎呀，你们两个太虚伪了，你应该向你弟弟学，应该像含那样子的，就要接人的短，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诺亚就咒诅含和他的儿子迦南，说要做奴仆。后来咒诅成功了没有？真的，真的，含和迦南就很糟糕，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了吗？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你注意，上帝是不是知道我们一切？知不知道我们一切？你注意去看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当中，当祭司进上帝的圣殿的时候，上帝特别交代说，祭司不可以露下体，就是你要谨慎，你的衣服要垂下来，把你整个身子遮得好好的。为什么这样子？上帝难道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吗？他全都知道啊。为什么上帝这样？上帝就告诉我们说遮盖，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掩饰，我们后面还会去讲说掩饰比遮盖它是有差距的，但是掩饰总比揭短好，同意不同意？所以最糟糕的就是揭短，然后掩饰会好一点，最好的就是遮盖。因为人性特别堕落的人性，它需要遮盖的。我们需要穿的衣服，我们不单是外在衣服上面需要，我们人性需要遮盖。阿们吧。我们人性是需要遮盖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说有些人其实这是他自己的坏习惯，有些人一张嘴说，哎，你知道我性子直啊，你就下面话你知道你不要听了，或者左耳进右耳出，因为他准备说什么？他准备说伤害你的话了，对吧？他说你知道我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哈，弟兄姊妹哈，我现在跟你讲一讲，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其实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提批评的建议，但是你要去学上帝，你要去学耶稣他怎么说话的。阿们吧。你真的是学会这些，这个对你来讲是特别的。而且我再讲一点，我说讲小孩子，我们当中有小孩子，我说你特别需要去保护孩子，不要去揭孩子的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一个家庭当中最弱势的是什么人？小孩子。老人不是最弱势的，老人可以倚老卖老的，对吧？小孩子是最弱势的，他又没什么口才，他又没有什么东西，他在中国传统观念他是家里面生活地位最低的，是吧？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整天因为那个时候头比较大，整天开你的玩笑，啵啰啵啰头，什么下雨不发愁，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是吧？整天开，其实对孩子很伤害，他没办法回应你的，你知道吗？你一回应他就，哎，开不起玩笑。其实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你没发现我们中国是习惯欺负弱小的？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保护孩子，绝不要揭孩子的短，因为人性是需要遮盖的。你会发现你不经意说的好像是玩笑话，其实伤害他一生的。阿们吧。 你会伤害他一生。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很丑，因为你老是这样说，你就觉得我自己很丑，我是一个丑八怪，对吧？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该生在世界上，然后妈妈又会跟你开玩笑，妈妈我从哪儿来的，我垃圾桶里捡的呀。现在换说法了，现在换说法说你是我充手机送的，是吧？其实对孩子很伤害的，这些都是不对的，你明白吗？这些都是不对的。人性是需要遮盖的，因为你看到上帝把亚当夏娃的那些无花果树叶群拿掉是为了干什么？为了让他穿皮衣，是把那个不足以遮盖他的东西拿掉，给他能遮盖的东西。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不一样。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次讲福音真理，你不要觉得啊，我们讲的是天国的道理，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有，天国的道理用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很厉害的。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一个小小的石子放在这儿，轻轻一放砸在你脚上没事儿，对吧？但是如果同样的一个石子从十楼掉下来怎么样子，能把你的脚砸骨折，对吧？同意吧？我们就说为什么有个势能，因为从上往下，天国的法则用在地上的时候是很有力的，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立了一个志向，我绝不揭人的短，我一定是遮盖别人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做的。阿们吧。你这个人就不一样，屡次挑错离间密友，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箴言里面说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会遮掩人过的就得人的喜爱。阿们吧。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一点，说为什么遮盖这么重要。那其次我们讲到说关于遮盖这方面来的时候，那么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上帝其实他拿掉亚当夏娃的树叶群不是为了羞辱他们或者发泄怒气，而是为了给他们穿上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来遮盖他们。所以你要学会，你要变成一个遮盖大师，你要发现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学会去遮盖，而不是说我学会去挑错，我学会去揭短，这些是很苛刻，这些是很糟糕的人际交往方式，你要学会去遮盖，这就不一样。其次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说既然我们知道遮盖很重要，那么我们该怎么去遮盖呢？我们该关于遮盖这方面认识哪些关于遮盖的真理呢？我说在遮盖这方面来讲的话，你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你认识一个赦免。真的，你要认识一个赦免。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好，我们读诗篇的32篇第一节，诗篇的32篇。好，大家翻到诗篇的32篇第一节，诗篇的32篇第一节，诗篇的32篇第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32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注意在这里，他把赦免和遮盖放在一起，是吧？赦免和遮盖放在一起。所以你要去理解遮盖的话，你就要理解赦免，你就要去理解赦免。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遮盖像什么呢？遮盖就像什么呢？遮盖就像我们大家可能你就算没亲眼见过，你也听说过。你有没有听说过日食？你们听说过日食？日食就是说月亮正好动的那个位置正好跟太阳重叠。我们一般的时候能不能抬眼看太阳？不能。为什么？因为眼睛受不了，对吧？那么我们说遮盖就好像日食，好像月亮月球把太阳挡住了，这样我可以抬眼去看。什么意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是赦免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他用基督的血来赦免了我们的过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以抬头看上帝。原来什么光我不敢看上帝呢？是上帝审判的光。阿们吧。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公义的上帝要不要审判罪人？要不要？绝对要。上帝会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会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也不会。所以我一想到这些，我就不敢到他面前来，我就不敢抬头看他。这就是亚当夏娃为什么躲避上帝的原因。但是当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太阳被月球挡住了，我可以抬头看一看，我可以去观察。所以每当发生日食的时候，都是那些天文学家研究太阳的最好的时机，他就可以认识很多东西。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赦免，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可能有这么多认识的，是不是？ 所以你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去认识，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你要去认识这个赦免，你要认识这个赦免。赦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赦免是对义人还是对罪人呢？赦免是对罪人的。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讲一个，我说赦免不是理解万岁。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叫理解万岁啊？就说哎呀，大家互相理解了，然后那么包容。所以有的时候人讲的包容和我们圣经上面讲的赦免区别在哪里？比如说当我们讲理解万岁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虽然有问题，但是我说我包容他。一般按照人的观点，有时候人会说这个人其实也没那么差，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才能包容这个人，说这个人其实也没那么差，意思是说这个人在道德上还有一些好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好的潜质有待挖掘，所以我可以包容他。但是你注意，赦免是对义人还是对罪人的？
罪人。
所以赦免他的前提和我们人讲的包容的前提完全不一样。人讲的包容的前提是道德主义，就是这个人虽然现在表现不太好，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有些闪光的东西，还是有道德的地方，所以我接纳他。赦免是什么？赦免是赦免罪人。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身边有那些税吏，有那些妓女，有人公认的罪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气得不得了，对吧？你知道法利赛人懂不懂赦免呢？他不懂，他觉得你身边应该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缺点的，但我们是大家公认还是不错的，你是公认很糟糕的人，你居然让他在你身边，你把我们宗教界都给搞成什么样子了，耶稣，你把我们宗教界搞得乌烟瘴气了，我们宗教界不应该接纳这些人的，我们应该接纳的是有缺点但是还可以不错的。所以这个就叫人的包容，它的基础是道德主义，它的基础是道德判断。但耶稣基督赦免什么人呢？赦免罪人。你注意，所以赦免和一般人讲的包容和一般人讲的理解万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说看到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路德跟布阿斯说求你用衣襟遮盖我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表达了一个信念叫做赦免。就像我们刚才问的，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做的这个筹划，这个计划好不好？说实话，严格如果按道德来讲不是太好，你一个女人家你半夜跑人家被窝里面，这是不太好的方式吧，对不对？你干嘛不白天大家约个吃早茶的地方坐在那里点个小笼包然后谈一谈吗？对不对？是不是？或者你自己不好意思你也找个媒人来我们家谈吗？这个叫正大光明吗？你晚上跑到我床上干什么？你注意到没有？是不是？所以路德他没有被道德主义抓住，他跟布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就是你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我很多的缺乏，我很多的不足，甚至我很多做错的地方，但是求你不要纪念这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去认识赦免，你才明白什么叫遮盖。这就是我们刚才讲，比如说掩饰和遮盖的区别就在于此。因为当我们是被耶稣去遮盖的时候，那么就一定带着赦免。所以主耶稣教我们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免人的债如同什么？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如同主你免了我的债，就是我要赦免别人。为什么我要赦免？因为你也赦免了我，你知道吗？因为你也赦免了我。所以这个赦免的观念和一般包容的观念真的很不一样。其次我们在这里我说大家你还要去认识什么呢？就是你要认识福音，你真的借着这个遮盖去认识福音。怎么借着遮盖认识福音？你注意路德在这里跟布阿斯说求你用谁的衣襟呢？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布阿斯答应了没有？布阿斯答应要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才叫福音。如果布阿斯跟路德说请你穿好你的衣服，请问布阿斯如果这样说的时候，布阿斯的意思是接纳路德还是拒绝路德？
拒绝。
其实就是拒绝，你明白吗？当布阿斯答应了我用我的衣襟遮盖你，这才叫接纳。所以我们说他这里面的预表的意思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用他的义遮盖我们呢，还是培养我们自己的义？ 他是用他的义遮盖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也答应了。我们说求你用你的义襟遮盖我，耶稣说我遮盖在你身上，我把我的义袍盖在你身上，这叫我接纳你，阿们吧。因为我的衣服穿在你身上了，我的衣服盖在你身上了，这才叫福音。你去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和世上宗教的重大区别。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培养你的道德，或者培养你的圣洁，或者培养你的虔诚，或者培养你的什么什么，然后让你凭着这些东西可以上天堂。其实这都是要求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衣服穿上，只是你的衣服比较脏不好看，我教你一个方法把它洗干净。你的衣服破，我给你一身，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去买新衣服。但其实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啊？其实这个态度就是拒绝的态度，我不接受你，你明白吗？所有教你用道德修炼来上天堂的，其实都是拒绝你。只有耶稣基督用他的衣襟盖在我们身上，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真的是这样。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大家翻到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好，通用和合本211页，好，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看这里面讲说，你披戴的是什么？你披戴的是基督，你披戴的是基督，就是你的义，你的衣襟是耶稣基督。你不是耶稣，不是教你一个方法。所以如果有牧师，如果有传道人教你，一再跟你讲说你信了耶稣，耶稣怎么培养了你，让你的义变好了，然后你能上天堂，他不是不阿斯，他其实在教你远离基督，他其实是告诉你基督拒绝你，基督接纳你，就是用他的义襟盖在你身上，他完全接纳你。而且说实话，我们自己做的衣服，我们最好的义，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我们最好的义在上帝面前像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最好的衣服在上帝面前看来像破布一样。你知道主耶稣讲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说天国的宴席像路边的乞丐，像瞎子，像瘸子，像什么样的人都开放，你们都可以来。但是去到天国宴席上面，有一个人被上帝拒绝。为什么上帝拒绝他？上帝说你怎么不穿礼服呢？他有没有穿自己的衣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人去到天国宴席上，这个人有没有穿自己的衣服？他肯定穿了自己的衣服，就是因为他穿的是自己的衣服，他没资格上天堂。他要穿哪个礼服啊？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谁啊？披戴基督啊。所以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受洗，我们为什么要在洗礼上面这么严重，这么严肃，这么庄重，这么神圣？是因为向人去做见证，这个人是披戴谁了呀？披戴基督了。这个人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往前翻，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你看看保罗他鼓励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罗马书，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80页，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看这里面讲，保罗鼓励我们说你不要被私欲胜过。为什么？因为你披戴的是谁？你披戴的是耶稣基督，你披戴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不是披戴的你自己的义，你不是披戴的你自己做的好衣服，你披戴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命发生改变。我再讲，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赦免，我们为什么可以赦免别人？你知道一般人只能做到宽容，他做不到赦免。就像我们说他宽容是什么呢？这个人虽然现在做错事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身上有些好的地方，算了算了，是吧？这个叫宽容。赦免呢， 赦免这个人，虽然得罪我，伤害我，而且伤害的很大，但是我完全赦免他。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另外，我们新约当中第一个殉道是斯提凡，他在殉道的时候他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可以？这些人在拿石头打死我，这些人在恨我，我很爱他们，他们不单没有以爱回应我，他们还要把我弄死，但我这个时候居然能赦免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已经看见上帝对我的赦免。我看见上帝对我的赦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是仅仅宽容，我是能够赦免。因为这个时候我再看罪人，我不一样了，我看见的是属灵的瞎子，他因为看不见乱踢乱跳，我看见的是属灵的哑巴，他该说的话他说不出来，他不能赞美上帝。我看见的是属灵的瘫子，他只能在作恶上有力量，他却在靠近上帝上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我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当他们做这些恶事的时候，我没有因此以恶报恶，我反而心中生出了怜悯之心。阿们吧，我怜悯他们。我以前也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丈夫，就是我们那个有个姊妹，那个时候在郑州的时候，后来她丈夫也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她就，哎呀，我丈夫啊，抵挡得很厉害啊，我们读圣经啊，我带着我女儿祷告啊，他就反对呀、啊，然后说怪话呀，把我气的啊，就说气得不得了，然后老是那样子的，然后我们反对的不得了，还有的时候把我的圣经藏起来，怎么办呢？什么之类，跟我去讲这些的时候，我就跟他做了一个比喻，我说，姊妹，你要看到你丈夫是一个属灵的瞎子。当我们在一个瞎子面前说一幅画很漂亮的时候，请问他什么感受？他很焦虑，是吧？你明白吗？他看不见，他看不见。一个瞎子在家里走的时候把东西碰到地上，你会不会很生气？一个瞎子在你们家走的时候把东西碰到地上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你会很怜悯他，对吧？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把最宝贵的东西打烂到地上，把最宝贵的福音丢在地上了，因为他是瞎的。我们姊妹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说你为他传福音，为他祷告，连续他。那很奇妙，当我们去连续的时候，他丈夫的心就很快被我们的爱给软化下来，后来也信主，然后我亲手给他施洗，就是这样子的。用姊妹，所以你要去看，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去明白，你要去看，说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义袍盖在你身上。你不用太在意，再在意你的道德表现。我不是说，哎呀，梁队，你今天讲这话我太开心了，我这段时间忍了很久了，一直想打麻将，就是因为是基督徒没肯打，今天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基督的义披在我身上，下午我就去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要以你的道德表现为你的依托，为你的安息。你的安息是什么？你的安息是耶稣。你的荣美是什么？你的荣美是基督的义袍。阿们吧。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保罗在罗马书那里面讲的说，其实我们这些人要知道说，我们披戴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是被激励，你是被爱感动去行善的，而不是因为怕我没做好会下地狱的，你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变得大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遮盖。那关于遮盖这方面，我们还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把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如同波阿斯把他的衣襟盖在路德身上的时候，他还带来一个果效，我们说叫做内外都更新，叫做内外都更新。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会背了，那我们不会背的也可以翻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好，找到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02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一般来讲，一个人穿了衣服，里面改变不？ 里面不改变，只改变外在的表现，对吧？但是我们披戴基督很奇妙。这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请问他说的基督是在你外面还是在你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你在里面还是基督在里面？基督在我里面，基督也在我外面，好不好？我们大家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就说明你在基督里，阿们吧。所以基督在你外面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当他把衣襟盖在你身上的时候，一般人把衣服盖在你身上，只是你外在表现变了，里面不改变。但是耶稣基督当他把我们遮盖起来的时候，我里面也改变了。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内外都更新，这个叫内外都更新。什么意思？我就举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说其实遮盖不是掩饰，遮盖不是掩饰。我说什么意思？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前几天我去送乐乐去上学，我骑着电动车的时候，然后之前那个有洒水车在路上洒水，在路上洒水的时候，我去的路上呢就看到这里一滩水，那里一滩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滩水，那有水你也得骑过去，因为这个是你电动车走的地方。结果在那走的时候，杠荡一下，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原来那个地方其实是个坑，蛮但是不是特别深哈，所以没出生命问题。然后杠荡一下，把我的车就颠了一下，然后从上面过去。但是外在看起来呢，这滩水它和旁边的水是一样的，但其实它是个坑。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遮盖和掩饰的区别，我们讲在基督里的遮盖和掩饰的区别就在此。掩饰就不过是坑里放了点水，但是你走到那儿，你还是会被坑，同意吧？你会被坑爹，你会被坑这个坑那个，反正你就会被坑。掩饰就是这样子的，掩饰它仅仅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披戴了基督，基督不是仅仅掩饰我们，基督是遮盖我们。他一遮盖我们，我们里面的生命改变不改变？我生命改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这是强调我在基督里，对不对？基督在我外面，然后我里面这个生命呢，他就是什么人呢？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当你披戴基督的时候，你是内外都更新。你千万不要误会，你千万不要误会说我披戴基督，好，基督他是我的义，我里面不需要改变，我里面不会改变。不，你里面一定改变。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当你愿意披戴基督的时候，当你跟基督，当你跟上帝，当你跟我们的救主说，主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盖住你，而是让你整个人变化，你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所以叫做内外都更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世界只能掩饰，基督才能遮盖，同意不同意？因为这个世界有没有更新生命的能力啊？这个世界没有更新生命的能力，所以他只能教你一些掩饰的方法。掩饰的方法在圣经当中就是无瓜果树叶群，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所有人的反应，天然反应都是这样，掩饰，对吧？一做错事情都是掩饰。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生气，你跟我讲实话，他讲不了，对吧？他一定掩饰。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都是这样子的，一软弱就是掩饰。但掩饰它不改变生命，因为世界没有更新生命的能力，所以它只能掩饰。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保证我们什么呢？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福音最厉害的地方是福音就是有更新的能力，能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向耶稣求了，说耶稣求你遮盖我，你就有一个信心，我生命必改变，我生命一定跟以前不一样，阿们吧。你就晓得这些，你就知道这些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那种奇妙的改变，这个就是必然的，这个奇妙的改变。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我们听其他基督徒讲见证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感动，是吧？因为你看见那个生命改变。圣经上面有没有记载见证？圣经上面记载的见证多得不得了，对吧？保罗的见证，彼得的见证，大卫的见证，摩西的见证，这些人怎么样被基督的福音，怎么样被上帝所改变，是吧？你看摩西原来是文武双全，但是热血青年，是吧？说哈，我把埃及人打死，你们跟着我，我们跟他们开战，把他们搞定，对吧？然后呢，不行，对吧？上帝就塑造他，到八十岁的时候，摩西说，我现在
我这口拙舌笨，我还能做什么？然后上帝说，来吧，你来做我让你做的事情，把以色列人几百万奴隶从一个国家带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是吧？这个改变太大。所以上帝给我们真的是带来内外都更新，包括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真的是内外更新。我包括之前我跟我儿子也讲，我说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读经真的容易片面，圣经上面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是吧？但圣经反对不反对操练身体？不反对。所以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哎，你注意啊，我因为他们也学圣经故事，我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大力士来的，他说参孙吧，我说哎不错，不，但我讲的不是参孙，我跟你讲的是雅各。你知道雅各67岁的时候，他第一次遇见他所爱的拉结，拉结带着一群羊要给他的羊印水，但印不了，因为那个井口呢用个大石头挡住，怕野兽把井水给糟蹋了。一般呢要多少个男性牧人来把那个大石头搬开，你们知道吗？要4个人一起才能把那个大石头搬开。雅各一眼就看见拉结，就爱上拉结了，说你的羊要印是吗？他一个人就把那个大石头搬走了，请问厉害不厉害？你知道他那时候多大岁数了吗？67岁了，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已经67岁了，但是绝对举重冠军，是吧？上帝很奇妙的，上帝去造就我们的时候，你去看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世界只能掩饰，只有耶稣基督能更新我们的生命，整个改变我们。然后我说还有一点，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内外都更新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一个，我们中国因为讲辩证法嘛，都听过量变带来质变，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但我说我反过来说，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不是讲辩证法，圣经告诉我们说质变带来量变。什么意思？你一信耶稣，你的生命本质就发生改变，阿们吧。虽然你的一些习惯需要慢慢的改变，但你生命本质先改变，这就是上帝的做法。上帝不是说让你日积月累，你先祷告，你先读经，祷告多长时间，读经多长时间，量变变带来质变，棒，有一天你变成了基督徒得救了。不是，上帝是说你一信耶稣你就怎么样，你就得救了，你生命就改变了。你生命本质一改变，量变必然跟着来，对吧？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家庭生活就会变得不一样，一定的，因为你本质已经改变了，阿们吧。这个就叫做内外都更新。你的信心不在于说我还要积累多少的量才带来质变，我说你质已经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主耶稣有没有跟我们说，保罗有没有跟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要过1年或者3年之后才有本质改变？什么时候开始本质改变？信的那一刻就本质改变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你跟耶稣说，主啊，求你用衣襟遮盖我的时候，那一刻你生命已经开始改变，你不一样了，你已经有了一个天国的生命，你已经有了一个永生的生命，你已经有了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不是积累让自己变好，而是我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要怎么去学习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这是我要学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所以你去晓得，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见，我们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信心，不管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要面对多少挑战，因为耶稣基督的衣襟已经遮盖我，所以我内外都更新，我生命改变，我的行为样式也一定改变。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我们说最后就是跟大家，我们说从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我说有三点的安慰和鼓励要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首先你要记得你是有福的。大家注意，当路德在波阿斯的脚前躺下来，波阿斯惊醒过来以后，波阿斯有没有责备路德？波阿斯有没有说你们怎么用这么蠢的方法，我看错你们了，我原来以为你们很敬虔，没想到半夜来引诱我。波阿斯有没有这样子啊？你偷偷晚上跑过来干什么？你肯定是有心的。波阿斯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波阿斯说什么？波阿斯说的话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对不对？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注意，波阿斯上来就祝福路德， 所以我讲什么意思，我们有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软弱，我给他一个说法，我说叫做纯正动机论。什么叫纯正动机论？有很多人都说你到上帝面前动机纯不纯，你说你说吧，你纯不纯吧，你当初不就是为了婚姻你才到上帝面前来的吗？你不就是为了你女儿你来的吗？对吧，你是失业了你才来的，你是生病你才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为神的荣耀来上帝面前，然后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吭声了，对不对，是吧？你有没有想过为了爱别人你来找耶稣，然后又更低头了，对吧？你有没有想过爱上帝，那就趴在地上，对吧？我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种纯正动机论是纯粹是宗教的，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圣经。主耶稣就说了话，他说康健的人怎么样子啊，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怎么样才需要，凡是找我的都是有问题的。你本来有一个病人到医生面前来，医生看看我的肌肉，医生看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啊？我能帮你治病人，你有毛病吧，这才叫有毛病，对不对？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我不是治病的吗？你不是带着问题来找我的吗？你明白吗？所以纯正动机论是那些法利赛派的基督徒给很多基督徒脖子上加的轭，让很多基督徒抬不起头来，做不了福音的见证。你搞错了。所以就像波阿斯在这里就预表的是基督，他看见路德所做的，看见拿俄米所做的很多的缺点，没错的，吃个早茶去谈比这样好，对吧？但是他没有责怪他们，而是说什么，你是有福的，而且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主对我们的态度。你只要来寻求耶稣，主耶稣就说你是有福的，我祝福你。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福的，就像我们讲，你去看天国八福，主耶稣基督那些人到他身边的时候，主耶稣一张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吧？贫穷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讲了一大堆都是祝福。法利赛人在旁边是很受不了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不就这样子，你这么多的福应该给好人呢、啊，你看这群人歪瓜酸枣，对不对？都很糟糕的，你就一张嘴把最好的福就给了他们了，你给个次好的吧，对不对？你怎么能把最好的给他们？一张嘴八福的第一福就是天国是你们的哦，你知道吗？主耶稣也没有说啊，你们这些人哈、哦、啊，愿你们多发一点财啊，愿你们家庭和睦啊，他没有这样讲啊，一张嘴就是天国是你们的，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得激励。我们很多基督徒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就不昂扬，总是觉得让人感觉头上戴着一朵云，就是还是一朵乌云，走到哪儿都一朵乌云，是不是？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乌云就雨就下下来。不是的，我是有福的，我是蒙大福的。请问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是什么？最大的福是不是福音呢、啊、福音是不是你的呀？哇，你有最大的福，你干嘛不昂首挺胸啊？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有100亿还整天在那我没钱，我今天不知道到哪儿吃一个10块钱的盒饭，人家就会笑他，对不对？你基督徒领受的是什么福？你领受的是全世界最大的福，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吧？你就应该昂首挺胸，你就应该是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态度。所以保罗是因这个原因在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喜乐，你们凡事要喜乐，因为我们是蒙大福的。阿们吧。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你要知道，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让你自己安息，你安息在上帝对你的爱，安息在上帝给你的祝福上面，不要安息在你的表现上。你的表现总有不足的地方，但上帝的祝福改变不，上帝是不是根据你的表现决定给你多少祝福，还是上帝根据自己的爱决定给你多少祝福？我再问大家，你仔细听，上帝是根据你的表现决定给你多少祝福，还是根据自己的爱来决定给你多少祝福？谁的爱啊？神的爱改变不改变？不改变的。你明白了吗？这是重大的思想范式转移。我们总是以为说上帝是根据我做的怎么样决定给我什么，不，上帝是根据他的爱，是因着他的怜悯。我们不至于断绝，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我们不至灭亡。阿们吧。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是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告诉我，你要去明白，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我们得的安慰。第二个我们要得的鼓励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二个我们要学的鼓励就是我们要学习遮盖的智慧。我们要学习遮盖的智慧，学习谁呢？学习布阿斯。我们把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大家还是翻到路德记第三章啊，路德记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这处的经文，我们好好看一下布阿斯他是怎么做的。路德记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好，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路德记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你今夜在这里住宿，
明早他若能回禀进行
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布阿斯师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布阿斯就搓了六磨起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我为什么帮大家去看这些？你会看到当布阿斯去遮盖路德的时候，他充满了智慧。而他的智慧从哪里来？他的智慧就是从他保护，他对人有保护的这样一个意愿来的。阿们吧。就是你当你去遮盖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可以在一些事情上面他明明做得不好，但是我不揪着那些东西不放，因为什么？因为我去遮盖他的时候有一种爱心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我就要去保护他，我就避免别人说闲话，对吧？布阿斯首先他自己没有羞辱路德，其次他就说，哎，你现在得躺着，现在不是时候，你不要动，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太晚，怕他路上会出意外。然后哎，等到差不多了你可以走了，但是呢不要让人看见，然后呢你还要跟你的婆婆有一个交代。所以我就把六过期的大麦放在路德身上，让路德带回家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其实布阿斯所做的就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是保护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接我们短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把你的问题报道到处都去，不合乎圣，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保罗就批评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怎么在外邦人面前求审，你们怎么把教内的事情放到外邦人面前去审问，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因为它违背了遮盖的原则，违背了保护的智慧。你就算你的弟兄犯了很大的错，你也有责任保护他，同意不同意？而不是故意的去在别人，就我再说回，比如说对小孩子，你也不要在别人面前故意，哎，我儿子啊学习很差的，我女儿啊，哎呀，哎呀，如果她像邻居家孩子就好了，不要这样子，这个不是保护她，对不对？这不是保护她。所以我那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就讲说我们中国有父母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去美国读书的时候，然后读的是中学，然后读中学的时候，然后一个学期结束了，他中学老师就发了一个给父母说，你女儿这个学期的表现，哇，一堆溢美之词，然后他父母看了都非常不习惯，我女儿有这么优秀吗？这个老师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然后人家老师不是特意对他女儿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我发现你的女儿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有很多好的地方，我告诉你，我发现的，对吧？我保护她，这个就是遮盖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效法布阿斯有遮盖的智慧。而你要有遮盖的智慧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有一个保护的心？保护的心从哪里来？从爱心来的，同意不同意？那我再问大家，爱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说，你每天应该拿出时间来读经，每天应该拿出时间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跟上帝越多的相交，你的爱心就越充满，你跟上帝越多的相处，你的智慧就越充满，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跟上帝交往不是浪费你时间的，阿们吧。你如果是一个销售经理，每天跟你这个行业里面的金牌销售谈15分钟，怎么样？你的销售业绩会怎么样？ 肯定很棒。如果你是个设计师，你跟你这个行业里面最优秀的设计师每天能够有十五分钟交谈，请问你的设计水平会下降还是会提升？会提升，对吧？我问你，金牌销售也好，最棒的设计师也好，比上帝哪个更厉害？上帝。所以你跟上帝相交是浪费你时间吗？不是，是让你更有智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鼓励。那么我们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是什么呢？我说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就是，你要去效法拿俄米，你要去广传福音。弟兄姊妹，你要去效法拿俄米，你不要任由你身边的灵魂孤苦伶仃。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拿俄米跟路德说，我岂不要给你找到安身之处吗？我岂不是要为你的幸福去着想吗？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你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灵魂，他需要遮盖的，但是他用的方法都是世界上面的无花果树叶群，盖不住的。而且我相信在你身边还有一些是非基督徒但与你有恩的，你同意不同意？就像路德与拿俄米是有恩的，所以你怎么能任由他的灵魂就下地狱呢？你怎么可以任由他的灵魂在地狱的边缘去徘徊呢？你可以怎么可以任由看到他灵魂是他的灵魂是赤身露体的，我却不为他想办法呢？对不对？所以我既然知道了耶稣基督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耶稣都愿意遮盖他，所以我要把福音传给他，我要想方设法传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搞了一次福音桥特训，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我们福音桥的特训我们会不定期的再举行，因为你要学一个工具，你要会一个工具，传福音的工具，好向你身边的人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耶稣基督，让更多人的灵魂不再是赤身露体的，是有耶稣遮盖的。所以让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好不好？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看到身边只要有灵魂还没有被耶稣拯救，我要有这个心智，求主带领，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感谢我们的主，他真的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一起来向主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当中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所谓的纯正的动机，我们都有各样的软弱，我们也想了很多的方法，就像拿俄米和路德一样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凡是到你面前来的，你不是揭我们的短，你不是羞辱我们，而是用你的衣襟，就是你的衣袍遮盖在我们身上。主啊，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告诉我们说，凡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都是大大有福的。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也愿意把这恩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我们何等的有福，也更加乐意传讲你恩惠的福音，传讲你遮盖的福音。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